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我们今天继续讨论《观经四帖书散义分》。昨天我们谈到缘发三心的第二身心啊，身心就是生性之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决定生性，我们众生的根基是罪恶生死凡夫，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处理生死。第二个决定生性，是生性大慈悲父阿弥陀佛48大愿的力量，能够摄受我们往生净土，快速成佛。那么这两种深信，对于我们凡夫众生来说都是不容易建立的，所以下面就谈到建立信心，尤其是对不可思议的念佛法门的建立信心，又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救人的信，是对释迦牟尼佛和十方诸佛他们的大慈悲心，他们的一切种子，他们绝对不打妄语的这种佛格的信心，从这里建立养性。那么第二个就是救行的性啊，今天我们是讲救行的性啊。救行的性又分正行和杂行啊，我们请看书文。次救行的性质，然行有二种，一者正行，二者杂行。言正行者，专一往生经行行者，是名正行。何者是也？一心专读诵此观经、弥陀经、无量寿经等，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宝庄严，若离即一心专离彼佛，若口称即一心专称彼佛，若称赞叹供养即一心专赞叹供养，是名为正。又就此正中复有二种，一则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若依彼诵等，即名为住业。除此正住二行以外，至于足善，悉名杂行。若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无间也。若行后杂行，则心常间断，虽可回向得生，总名 疏杂之行也，故名身心。好，我们看这段文句是善导大师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是在净土教理和修行方法上第一次提出专修，是从这里开始的啊。那么凡夫众生难以建立信心，那么有一种方法就是在行持当中建立信心。那么这个行持要层层剥损了，分正行和杂行啊。正行呢，就是专门依净土根本经典来修行，这就叫正行啊。正行就提出读诵正行、观察正行、礼拜正行、称名正行和赞叹行正行，非常专一啊。如果你要读诵，就一心读诵这部《观经》，读诵《阿弥陀经》，读诵《无量寿经》啊，这读诵。然后观察，就是我们意念观察啊，思维就专门思维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如果要礼拜，就一心礼拜阿弥陀佛啊；要称名，就一心专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要赞叹供养，就一心赞叹供养西方三圣啊。这样就把这种修行就非常专注在一点啊，专注在一点，这就叫正。在这五种当中又具体的分为两种，在五种当中又分这个正定之业和助业。正定之业是什么？就是专称弥陀名号啊，一心念佛啊，无论是行走坐卧是位移，都是一句佛号不间断，从早到晚啊，从生到死尽行受，就是念这句佛号，念念不舍，念念不空过啊。那么这就叫正定之业，就是获得正定具的净业。这就是念念不舍在弥陀名号这个上，就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这个名号具足着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力量，所以就能摄受众生，让他不再漏落到三界轮回里面去，这就叫正定之业。那么这里特别提出专念名号，这是随顺阿弥陀佛的本愿故，大家要注意了。净土法门专念名号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啊，这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用五大劫的时间来考察他方世界所有众生的根基，怎么能实现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他要找到一个平等普度的方法，最后他找到的就是名号度众生啊。若我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住。这是法藏菩萨他说，如果我成佛，我就要建立无量寿的名号，十方世界众生 只要闻到我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升起信心，都能往生到我的刹土。啊，还有个偈子表达，其佛本愿力，闻名即往生，皆悉到彼岸，自至不退转。啊，其佛就是阿弥陀佛，在他的本愿的力量，能够使闻信弥陀名号的所有众生啊，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毗跋致，不退转。他这个不退转，不是要我们修行得到不退转，只要到了西方净土，法尔自然的就能得到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啊，所以我们净土中，无论是古印的祖师还是中土的祖师，都是注重称念佛名。啊，天经菩萨在往生论里面有几句话，啊，你称彼如来名，如彼光明智相，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啊，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他就这个名号具足做阿弥陀佛的光明，十二光如来都在名号里面，这个光明就是智慧。啊，那么名号光明投到众生的无明黑暗当中，就能够破无明黑暗。啊，那么我们称这个名号的时候，就我们要思维，要领拿到，原来我们每一声佛号都在跟无量光在对接，阿弥陀佛的光明就照住在我们念佛人身上，那么这个光明就是般若智慧，实相的智慧。哎，这个实相的智慧就能令我们产生信心，因为信心属于般若智慧的范畴，我们就是没有智慧才信不了念佛法门。啊，所以一念佛就有阿弥陀佛加持给我们的智慧，由这个智慧我们就能产生信心。啊，阿弥陀佛在因地早就观知道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很难产生信心的，所以他就在名号当中凝聚着令众生产生信心的功能在里面。所以有的同修问，我怎么样才能得到信心呢？去念佛，念佛你就能得到信心。这是我们夏令营啊，就是这个前两个礼拜夏令营，我们这次安排第一天就开始念佛，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了。啊，念三天佛号再说。本来我们开始说发皈依表，我告诉他你先不要发皈依表，念完三天佛号再发皈依表。有很多人在没有念佛之前，他对佛教有很多怀疑，他有怀疑他不会皈依的。结果三天佛号一念完，我们开了个座谈会，啊，很多人都产生信心。啊，有的同学在这表示，通过三天的念佛，他都觉得他找到了，他找到了一种东西了，他感应上了，所以他决定要皈依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凡夫生跟他讲什么，他很难听得进去，干脆我们介绍他到阿弥陀佛那去，让阿弥陀佛来料理他，让他产生信心。啊啊，产生信心之后，我们再跟他做善后工作，跟你皈依，跟你发书啊。所以如彼光明智相， 如比名义。好，我们要注意，称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不是一个空洞的音声啊，不是一个物理的气流啊，它里面是有深刻的义理在里面的。那么这个义理是什么呢？两个方面，第一，这个名号是实相身，这个名号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无为法身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寿的融合就是实相，就是一真法界，就是佛性。所以这个名号就全体的都是实相。你看这是多么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们说阿弥陀佛的法身在什么地方啊？哎，你念佛，阿弥陀佛的全体法身就在名号里面，这是实相身。但实相身对我们凡夫众生还是觉得很难去把捉，于是这个名号又是唯物身。怎么叫唯物身呢？物就是众生啊，面对九法界众生，他用物这个概念，不能说是为人身。你为人光为人道不行了，那就不平等了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众生，都是在阿弥陀佛要救度的范围之内，都属于物啊。那么要救度这些众生，就得要有善巧方便了啊。善巧方便，那么在这个六字洪名这个符号里面，阿弥陀佛就把救度众生的智慧、神通、善巧方便都凝聚在里面啊，包括十二光如来的功德，让众生产生信心的功德，让众生由名号很便捷的往生的这种简易，以及让众生快速圆满佛果的这种圆顿，都在这个名号当中完整具足。就把这个名号通过就作为载体完全的传达给众生啊，具有着救度一切众生的种种善巧方便。这个种种善巧方便就是阿弥陀佛大慈悲大智慧的结晶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名号是具有这样的义理的，所以念这句名号就不简单了，沉甸甸了，那就用我们的身心去念，用我们的重心去念，用我们的感恩的心去念，用我们全部的身心去念，不是一般的这个哦、阿弥陀佛也是个符号，我念其他的行不行呢？啊，你比如这个名号是不是跟苹果一样，天天念南无苹果南无苹果南无苹果啊？那不都有的人跟我说呢，这个符号阿弥陀佛跟念苹果就不差不多啊，他都这样说，他不一样，这里是有义理存在的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就欲如实修行相应故，就是以名号的实相，再用我们如实相的心去感通，用我们的求往生的真诚心和阿弥陀佛早已完成的救度众生的至诚心相感应，欲如实修行相应，主要要相应，相应就能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不相应难以上青天啊。所以念持念佛名是随顺阿弥陀佛的因地大愿，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抬杠了啊。有的念佛人就喜欢抬杠，哎呀，他就这有实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观相念佛，有持名念佛，觉得这个持名太简单了，我要观想念佛啊，他天天去搞观想念佛。那么阿弥陀佛的 本愿救度众生的善巧方便，还是以名号度众生。我们了解这个就顺佛的本愿。还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读经典啊、很香啊、很高兴，我是不是不念佛，天天念经念经念经？你说他也说得很有道理，哎，但是你说五种正行里面是以知识名号作为正定之一，那么其他的读诵礼拜供养，这属于助业。助业就是帮助成就知识名号的正行的这么一个辅助啊。那我们要干就干最核心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了解善导大师思想之后，你还是以念佛作为核心啊，诵经礼拜啊供养作为辅助，主次一定要分明啊。这都是教给我们的方法啊，这些方法都是印光大师对这个方法也是赞叹备至，这是千古不易之定论呢，是慈悲之极的开始啊，是善导大师总是早就看到凡夫众生这山望到那山高啊，所以要大家死尽偷心呢、啊、专门在这句名号当中，这句名号就是正定之一，就是随顺阿弥陀佛本愿，就能够快速了生脱死。但我们业障深重，老是信不及啊，于是还要找，哎呀，光念佛就行吗？难道光念佛就可以吗？还要找很多东西。殊不知念佛不假方便的，不需要其他的方便，单刀直入啊，一行具足一切行啊。那么提出这个五种啊，有正定之业，有助业，除了这个正助二行之外，再修其他的善，戒定慧呀、六度万恨呐、种种慈善事业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杂行。那么如果修前面的正助二行，心就常常跟阿弥陀佛的气氛相接啊，意念不断，就跟阿弥陀佛如影随形，他就容易往生啊。所以专持名号，一专修的人，100个人修行，100人往生；1000个人专修，1000个人往生；10000个人专修，10000人往生。万修万能去。如果你是杂修，那100个人难得一个，10000个人里面难得3、5往生。啊，为什么呢？他没有随顺佛愿故，修行常常有间断故啊。虽然可以以他修杂行的功德可以往生，但是他总是不轻啊，不是很轻的，是比较疏的，叫疏杂之行。当然他的功德力量就显得深色，大为深色啊。所以有叙事的净土善根，有甚深的波约氛围的人，在持名当中单刀直入。如果善根缺乏，他还要兜圈子，还要找很多方便，那也没有办法，那就是疏杂之行，你也得让他修一修嘛，也不能拒绝他嘛啊，只要他回向啊，也给他啊一个安慰嘛，这样的啊。但善导大师在这里是希望我们专修的啊，所以在家居士，你在家里做定功课，不要定得太复杂了啊。有很多人定功课，他很精进呢、啊，又念《金刚经》，又念《地藏经》，又念《普门品》啊，啊，搞得一天到晚这个时间不够用啊。所以我是说你在丛林是没办法，他有禅门日诵，要念大悲咒，念累念咒，这是一个丛林规矩 大家都有自信。你在家修行就按照你的具体情况，越简洁越好，而且奉行专修原则啊，就比较好啊。这就叫深信啊。那么我们每天至少要念一万声以上的佛号，要有定课啊，念佛的数量要有一万声的底数保证啊。古人谈念佛求往生，他的数量是从三万起点的，落三万，落五万，落七万，落十万啊。现在我们都是孽障深重，那我们就落一万，落三万，落五万啊。那你如果落一万都没有就麻烦了，还就是哎呀我世间事情很多呀，我没有时间念佛呀，这都是虚假之心，不叫生死心，在念离娑婆心就极乐啊。你一天24个小时啊，你就用2个小时念佛，你都没有时间啊。22个小时都搞得六道轮回，2个小时求生极乐你都不能保证啊。这都是想一想自己就不是真正在学佛了，那是开玩笑了啊。好，请看下面，请看声闻。三者回向发愿心，言回向发愿心者，过去即以今生身口意业所修是出世善根，即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是出世善根，以此自他所修善根，皆悉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故名回向发愿心也。又回向发愿愿生者，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着得生想，此心深信犹若金刚，不为一切异见异学别解别行人等之属动乱破坏，唯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心生怯弱，回顾落道，即是往生之大义也。好，这是第三心，回向发愿心。回是回转的意思，向是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将自己过去生以及今生在身口意三业所修的一切世间的善和出世间的善根，以及随喜一切凡夫圣人的功德的这种善根啊，全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这种回向一定要在真实心里面去回向，不能虚情假意啊。比如念念佛，听说能得人天福报，哎呀，我好不容易修到这么点念佛修，下辈子做大官发大财多好啊！他可能还带有一种，如果一往生到了那个地方，无为嘛，无为的功德，他心里可能还有点啊不大愿意。所以一定要有真实心、深信心里面去回向啊。那么这个回向求往生的人，而且在这个真实心里面要有一个决定的想法，着得生想。善导大师这个词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念佛行人都要着得生想，我今生一定能够往生。 家注意啊，一般修行人都很谦虚啊，啊，认为这句话是不是你太傲慢了？这不是傲慢，也不是炫耀。我自己是捏壮身重凡夫，我为什么能够往生？这是由于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保证我往生，是由于佛要我往生，我不得不往生。所以我相信佛故，我就着得生想。你如果老是天天谦虚，人家说你能不能往生啊？他往后退三步，哎，我不能往生，我往生不了，我捏掌身重啊，我见佛都不敢见，我哪能往生？一身罪恶。似乎他很谦虚啊，但是他是谤佛啊！啊，阿弥陀佛告诉我们能往生，你说你不能往生。他老是说哎呀我大概往生不了，你看我又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我又没有念到一心不乱，我又没有怎么怎么样，我哪能往生呢？他天天想我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他也绝对不能往生。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在这里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着得生想，我们就听话，每天就想着我一定往生，我一定能往生，因为阿弥陀佛太慈悲了，我如果往生不了，他老人家都成不了佛了啊！我帮助他成佛，我也就帮做点功德，我赶快去啊！着得生想，这很重要啊！这个念头是对我们的去向有很微妙的作用的啊，但这点我看很多念佛行人对着得生想他不敢承担啊。有的人问哎呀你念佛很精进啊，老居士啊你这个怎么样啊，哎呀我不行了，我就落一个临终没有什么病痛就好了啊。他对于往生这个没有信心，哎，这就是他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考虑问题。他没想到阿弥陀佛是如何的慈悲，是如何的有力量，啊，信心不足啊。那么这个着得生想的这个信心，就像金刚般的，不受其他的他中的这种善知识的左右。现在往往是通宗通教者不信净土啊，所以善导大师在这一打一方经，一见一学，就是修学跟我们净土法门不同的其他宗派有不同的见解的人啊，别解别行啊，跟我们不一样的见解不一样的行门的人，不要受他的动摇啊，唯是决定一心投着西方这条道路，投着念佛的这个方法向前走啊！不要一听其他的一说心里就怯弱，人家他就嘲笑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捏掌身重还想到阿弥陀佛那去，没门呢啊！他一想到自惭形秽，是啊，我这个人怎么能去啊，啊，我还有残疾啊，我还是个女人呢，啊，我吃饭都吃不饱，我哪能够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啊？他老是怯弱，这一怯弱他就容易后退，啊，容易就放弃念佛，放弃念佛就失去了往生净土啊，快速成佛之大利益，啊，这些都是要我们好好的去把握的。那么其他的别解别行的善知识他讲了很多，但我们要想八万四千法门呢，这都是随顺众生的根基特点来实施的，各有各的因缘嘛，我们也相互尊重，他修他的法门啊，你修你的法门，说明那个法门跟你有缘。 那我修念佛往生法门，说明这个法门跟我有缘嘛。啊，这跟我有缘的念佛之行啊，不是你所求的吗？或者你想求下一辈子要童真出家，要一文千物，要做大转法轮，要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这是你所求的，我们也不能说破坏你啊，你的善根深厚嘛，善根利器嘛，我不行吗？我在这个世间成不了佛吗？赶紧到阿弥陀佛那去嘛，啊！所以我有缘之行不是你所求的，因为你不想求往生嘛。但是你所好要的，你所追求的，这是跟你有缘的行门，也不是我所好要所求的嘛。啊，所以井水不犯河水，啊，各随各的缘分，各随各的好要，各随各的修行，这就好了嘛。你也不要来破我嘛，是不是？相互尊重。啊，当然这里我们修念佛法门也不要看人家修密的修禅的就说你这指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也不要这样。人家比如修密的他真有特殊的因缘呢，他真有不可思议的利益呢，啊，这不要随便去说话的，啊，这是跟他有缘的行门，我们也随喜赞叹。但念佛法门是跟我有缘的，你也不要来破坏我，啊。这是一个。好，下面善导大师提出一个解和行的关系啊，行者当知，若于学解，从凡至圣，乃至佛国，一切无碍，皆得学也。若于学行者，必借有缘之法，少用功劳，多得益也。好，我们常常听有的居士来问啊，包括出家众也问，我们修念佛法门的是不是看看其他的大乘经典了解一下，算不算杂修，是不是可以看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善导大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行者当知，就是敬业行者修念佛法门的行者应当知道，如果你想学解啊，因为学法有解门有行门嘛，那么学解的话，从凡至圣，就是从六凡的因果之法啊，身为圆觉菩萨这种三乘的圣贤之法，乃是成佛的法，这些都可以去学，都可以去了解嘛，一切无碍，而且多得学也啊。为什么要学？因为我们自立，那么念佛一本经一句佛号就够了，但是我们还要劝进行者呀，我们还要做阿弥陀佛的传播员呢，那么我们面对的众生的根基种种不一呀，所以我们多转为一些法门是为救度众生故啊，所以呢就得要去学啊。那么这样我们就读读法华经，读读楞严经，读读金刚经，读读华严经，也未尝不可呀。大乘方等经典呢我们要了解，但是如果要学行的话，就是行门，这时候你就不要什么去都去行了，一定要跟我们有特别因缘的法一门深入啊，这样就能够事半功倍，少用功劳多得利益啊。比如支持阿弥陀佛名号啊，他这个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含摄着戒定慧，就含摄着六度 万恨，哎，就是以一法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少用功劳多得利益，曰三其余念其足胜于片念，哎，你就在这里抓住它啊不放。但这里解和行，我们还在这里有个建议，当我们净土信心还没有真正确立的时候，解门方面也得要一门深入啊，主要看净土五经一论，看中国净土宗祖师的著作，在这里不断熏习不断看，等到这个熏习的很熟了，我们对净土的信心就像树根扎得很深，不被什么所动摇，不被易学易见易解易行所动摇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广学一下，就像滚雪球，开始滚雪球那个球心是非常有密度的，你雪球一定要有密度，核心密度建立之后，我就慢慢滚大嘛，滚大我就旁涉其他的经典，也要了解一下禅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他们在讲些什么啊，这样这就是刚开始解和行都是一门深入，那么解门建立了信愿之后，学解的目的是让我们产生信愿，信愿坚固之后可以略为扩大一些，这样的方法比较好。好，下面呢是啊，善导大师举出了一个水火二合白道喻啊，这个白道喻非常重要啊，请看说文。又白一切往生人等，今更为行者，说一譬喻，守护信心，以防外邪异见之难，何者是也？譬如有人欲向西行百千之里，忽然中路见有二合，一是火合在南，二是水合在北，二合各活百步，各身无底，南北无边，正水火中间有一白道，可获四五寸许，此道从东岸至西岸一长百步，其水波涛交过失道，其火焰亦来烧道，水火相交常无休息，此人既至空旷窘处，更无人物，多有群贼恶兽，见此人单独进来于杀，此人不死，直走向西，忽然见此大河， 极致念言，此何南北不见边半，中间见一白道，极是狭小，二岸相去虽近，何有可行？今日定是不移。正于道回，权责恶兽渐渐来逼。正于南白必走，恶兽毒虫近来向我。正于向西寻道而去，夫恐堕此水火二河。当时惶怖，不可不服可言，极致思念，我今回一死，住一死，去一死，一种不眠使者，我宁寻此道向前而去，既有此道必应可度。作此念时，东岸复闻人劝声，仁者但决定寻此道行，必无死难，若住即死。又西岸上有人唤言，汝一心正念直来，我能护汝，总不畏堕于水火之难。此人既闻此前彼患，即至正当身心，决定寻道之境，不生一却退行。或行一分二分，东岸群贼等唤言，仁者回来，此道险恶不得过，必死无疑，我等纵无恶心相向。此人虽闻唤声，亦不回顾，一心直进，念道而行。须臾即到西岸，永离足难，善友相欠，庆乐无疑，此是欲也。好，这个比喻可能大家看到以后觉得一头雾水，在讲些什么呀？啊，本人原来第一次看的时候，前十年第一天也看得云里雾里，到底说些什么东西啊？看了好几遍啊，这是为了想把这个把它说清楚啊。我们还请德亮师啊，还有我们志标居士啊、于洪波居士，大家商量着搞了一个图案出来啊，把这段比喻用图的形式表达出来啊。那么我们就按这个图案啊，来跟大家逐一的加以解说啊。这个水火二涛白道喻，是善导大师获得信心的心路历程，也是代表着阎浮提众生获得净土信心的必经的历程啊。那么我们来看啊，譬如有人欲向西行百千之里啊，这个东岸呢，这个有人就是指我们的在东面，它分东西南北，这边是东，由东向西走，东是代表我们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有一个众生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自己啊，是我自己。在这个世间，或者遇到一个缘分，听到善知识讲佛法，或者遇到生活当中重大的挫折啊，忽然觉悟到生命无常，生死事大，有佛性，有解脱的彼岸，这时候就开始发起修行之心啊。这修行之心就欲向西行，西就代表彼岸，解脱的彼岸，就开始向着走。那开始走的话，在他看来，修行解脱之道一定是很遥远的，百千之里。就像通途教里说，从凡夫地要到达解脱涅槃，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所以这个人也觉得，哎，他要开始走。那么出发心的人都是很猛烈的，那么我们想，这个人他开始修行就非常认真，戒定慧养啊，持戒很精严，修各种助道之法。哎，往往是一修行，他的道力增上了一点，马上魔的力量就起来了，烦恼就起来了，忽然众怒。你不修行好像觉得还就自己正常，一旦修行呢，哎，种种的魔境障碍烦恼就显灵了，这就忽然中路。在他修行到中路的时候，就见到两条大河，一条是在南面火河，南是主离卦呀，主火啊，这个火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贪欲之心啊，如果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淫欲心。这个淫欲心呢，就用这种火的形态表现出来啊，这就烦恼。如果把这个淫欲火通过修行，它只能够变成智慧光的，变成光明的，但是在凡夫层面，它是以火的形态表现出来，而且这个火啊非常的炽盛。那么百面是坎卦，主水啊，所以这水代表什么啊？火是代表嗔恨啊，嗔恨刚刚讲，这个水是代表淫欲啊。那么这两条河呢，它的宽度倒不宽，只有100步，从东岸到西岸的宽度100步，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一生修行，佛陀在世的时候，人寿百岁的时候示现的，所以百步代表人一生修行是可以解决道业问题的，生死问题的啊，对峙这样的一个水火二合的。但是各宽十步，这个百步，但是它这个水火二合的深呢，深不见底，而且从两边来看，两边都看不到边际，这说明凡夫众生的贪欲和嗔恨的烦恼，无量劫以来无量无边啊，非常深广。那么就在这个水火二河之间，有一条白道，大家看到一条白道，这条白道呢，只有4到5寸的这么一个宽度。这个表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贪嗔烦恼当中，还有一个愿往生净土的心，愿往生心。那么这在凡夫层面是他自己愿往生，那么从佛的角度来看，这条白道是由佛阿弥陀佛的48大愿在我们凡夫的心中铺设出来的。 那么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本来他的白道应该是也是无量无边的宽大，但是经过凡夫众生的四大五阴这样的烦恼一接纳，在我们的心中就体现四到五寸狭小啊。那么这条白道从东岸到西岸也是只有一百步长啊。再看看这个白道所面临的情况呢，这个湍急的水常常漫到这个白道上浸湿它，这个嗔恨的火焰常常来烧毁这个白道。那么这个白道面临着水火交攻的状态，而且二六时中啊永远不会终止。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一个修行人他的举心动念里面有很多淫欲的念头，你刚刚不小心这个念头过来了，就好像这个水漫过来了啊，常常对那种对自己不如意的环境他升起嗔恨恼害之心，这就是火烧功德林了。凡夫修行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每天都在这样的煎熬当中啊。那么这个修行人这时候从中路就慢慢子看到这两个水火白河就逼近，逼近之后到了空旷窘处。空旷窘处是表明这个人他自己修行呢没有遇到善知识，总是恶友在伴随着他啊，更无人物，就是由于他的福德智慧还不能感召真正让他解决生死轮回的这个大善知识真导师，所以叫空窘之处。没有善知识倒好呢，这时候他所面临的一种情况是后面有群贼恶兽见他单独在那里就欺负他，就要赶他来杀，准备杀他。你看后面的冤家债主拿着刀剑，那个老虎啊什么毒虫啊跟着他跑啊，追赶他。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人修行有点功夫的时候他的五阴魔就出来了，色受想行识五十种阴魔全都要障碍他啊！这些魔就是让你在人在三界里面他很安心很高兴，你现在你还要离开三界，那可要不放过你了啊！那冤家债主你在这个轮回里面我还能找你算账，你还是要离开那不行，你得要给我还债才走。就追他杀，杀什么？杀他的法身慧命啊！这些五阴魔都用这种五欲六尘啊这些东西来拉他回来，把他的道心杀掉啊。那么但是这个人毕竟是一个修行人，他就害怕他的法身慧命的死亡啊，他就赶紧就往西边跑啊。在这我跑的过程忽然面前横着这两条大河，他一看到大河就在思维这个事情了，哎呀你看这个河怎么办，从南北来看他都看不到边际啊，中间只有一条白道，而且这么狭小四到五寸啊，这个东岸和西岸虽然相距很近，但是你看水火二河他不能走啊，这开不得玩笑啊，掉到 火河里面不烧焦，掉到水河里面也是灭顶之灾。那么这个白道他也不敢走啊，所以他就想今天麻烦大了，定死不移，因为后面有这些恶贼恶兽在追赶了。那么他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想往回走。往回走这表明什么呢？这时候他想往回是什么呢？回到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人道啊，他是想回到人道，回到人道要修五戒呀，啊，到天道要修五十善的，所以他想修人天道算了，就不修出离法。一修出离法，这些人都找他麻烦，我回去修人天道行不行呢？但是这时候还不行了，这些冤家债主还不答应他了，就想回到人天道里面去也不行，没有退路。没有退路，他就想我能不能从南北的两岸跑呢？因为他是从后面追过来嘛，从两边跑。从两边跑是表明什么呢？哎，我还要这个修行，这就表明他修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的行为能解决这个烦恼问题啊，从两边迂回解决这个贪嗔二合的问题。但是谁知道这两边又有恶兽毒虫包围他，啊，你看那些老虎啊、蟒蛇呀、蝎子啊、豺狼啊，啊，什么都来了，啊，这是表明这个修行人的啊这种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的烦恼全部出来了啊。那么这个修行人就面临着三面被包抄的情况。被包抄情况，他就看到三面都去不了，那只有唯一的一条白道。这个向西走的白道，他又害怕这么窄小，那我一下就掉到水河二河去怎么办呢？那么这个修行人是面临着三面夹击，而前面条路又不敢走，又没有信心走的情况，所以他这时候的恐惧呀，是语言是难以表达出来了，完全绝望了。由于他靠自己，他自己的福德智慧很单薄嘛，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这种信心能跟这三面的恶者毒兽去搏斗啊，所以他就在那想，哎呀，今天我往回走也是死啊，我待在这里不动无为不动，这三面人都要夹击过来也要死啊，我往两边走也要死，三边是死定了。所以现在他有一线侥幸的希望，你看面前有这条白道，哎，我去试试啊，我宁可寻这条白道走，说不准还可以死里逃生。这时候他就是别无选择的，背水一战了，破釜沉舟了。他这个念头一旦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听到一种声音啊，这就表明他这个对自立自己修行解决生死问题绝望的那一刻，想试图寻找他力的救度，这就他叙事的善根开发了。这个善根一开发，就闻到东岸 也就是娑婆世界，有一种声音告诉他啊，这个复闻人生劝，这是表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留下的净土典籍，他的遗教，就像我们末法的时候有净土典籍，他就像声音一样告诉他啊。仁者，仁者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呐、啊，啊，就告诉但决定寻此道心，必无死难，若住即死。这是东岸释迦牟尼佛净土典籍的遗教，给他指出了一个方向，发遣他，你就朝这条白道走。啊，但决定，这就是前面的身心，啊。寻此道行就是回向发愿心，你只要具有三心，你走在这条白道上绝对不会有死亡之难啊！如果你不走在这条白道上，无论你从哪个方式走，必死无疑啊！多住即死，这是释迦遗教的给他的一个发遣。哎，就在释迦佛的发遣当下，就听到西岸有人对他的呼唤，这有人对他呼唤就是阿弥陀佛对他的呼唤啊，呼唤说，因为他还是害怕嘛，还是害怕，所以这个释迦、阿弥陀佛就告诉你不要怕，你只要有信心念我的名号啊，直接过来走在白道上，我就能够保护你啊，不会让你掉在水火二河里面。你看这种慈悲给他安慰，就好像一个学走路的小孩，他开始学走路他是不敢走的，但是如果他的母亲就会在蹲在那里告诉他啊，这个啊，叫他的小名呢，或者乖乖啊，你往前走，很鼓励，很慈祥，你往前走，我来啊，妈妈来保护你，两只手保护，等他一甩下，他自然就合起来，把他扶正。哎，那么阿弥陀佛就像这样的呼声，你只要走上来，我能保护你，不会让你掉在水火二河贪嗔烦恼里面去。那么这个人，这个修行人开始还是说死马当中活马医，试一试的情况，但这时候听到两土世尊的这种呼唤，这种声音产生了信心了啊，所以他就接纳了阿弥陀佛啊的呼唤，接纳了释迦牟尼佛的派遣，就认同随顺佛的话，就开始决定走在这条白道上，对这个白道解决他的死亡问题，他没有怀疑，也不会有胆怯，怕掉到水口二河里面的这样的害怕，因为这时候他对阿弥陀佛有信心了啊，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信心就走在这条白道上。走在这条白道上，当他刚走一步两步啊，刚走一部分的时候，这些东岸的群蛇恶兽就都拥到了这个岸边，拥到岸边呢，就啊含笑乍亲呢、啊，就跟他套近乎啊，说仁者呀，你还是回来吧，这个走在白道上太危险了啊，你再往前走必定要死的。你回来，我们都是亲兄弟啊，我们对你没有相害之心呢、啊、我们都很亲热啊，对你很好啊，叫他回来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烦恼魔障天魔心魔对我们求往生的这个行持的阻碍啊，这种阻碍有外面的阻碍，也有我们内心的阻碍啊，内心阻碍确实是有啊。我就碰到过一个念佛的人，他念佛还是开 开始觉得很有信心，一天念三万声佛号，一个比丘师父啊，大概念了几年之后，忽然他不念了，不念了以后，他曾经来问我啊，来问我这个念佛这怎么讨论一些问题。他说他对念佛现在不感兴趣。我说你为什么不感兴趣？他说我原来念得很精进，结果我越念越念，这个恶的念头越念越多了。你看看我不念还没有这些邪恶的念头，越念越有，说明这个不行，我不念了它。那真的就像这个群蛇恶兽，他自己出来障碍他啊，你回来吧，你往前走不行啊，哎，他真的回去了啊。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图上的这位修行人，他产生了决定信心，所以呢，闻到这些啊群蛇恶兽这些魔的这种啊乍听含笑的声音，他不听，不受他动摇啊，一心一意寻着白道，念着佛号，自诚而行。只要念着佛号，信愿持名走在白道上，虽然还有烦恼，但这个白道是由两土世尊乃至十方诸佛所护念的啊，一切念佛人都能得到阿弥陀佛的护念，所以就离开一切恐怖，一切恐怖围着大安，是由阿弥陀佛给我们大安心、大安稳、大安乐、大安慰啊，所以他念道而行，很快就到了西岸。西岸就是极乐世界了，一到西岸就离开了娑婆世界种种的苦难嘛。这个世间是魔乡啊，啊，到处都是邪师说法呀，到处都是五欲六尘的这种魔的诱惑呀，啊，那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里听闻的都是啊念佛念法念僧的音声呢，啊。所以在那里见到阿弥陀佛啊，以观音世智这些等觉菩萨把守同行，那里有我们叙事多生多劫的这种同参道友，这一见都很熟悉了，都庆贺，都快乐无以复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啊。这个须臾表明就是时间很短，若一日，若七日，若十生，若一念就能往生啊。这里须臾到达西岸是指临终，也可以指平时啊。如果我们信愿持名走在白道上，虽然我们业报身还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我们的心，我们已经在西方净土的这个嘉宾里面了啊。那么我们看啊最后一段啊，仰蒙释迦发遣，指向西方，又借弥陀悲心召唤，今信顺二尊之意，不顾水火二合，念念无疑，趁彼愿离之道，舍命之后，得生彼国，与佛相及相见，庆喜何极也。啊，在这里我们获得信心的一个必要前提是他在三面受敌的绝望的时候，他有一种回心寻找他的救度的转机。但是让这个修行人能够获得决定信心的是两土世尊的加持， 所以这个仰蒙就是高山仰止般的，很感恩的，是承蒙着释迦牟尼佛在东岸留下的遗教。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永不灭度，只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故示现灭度。只要我们有一念的回光，释迦牟尼佛就会不失时机的给我们众生帮助啊，所以就发遣我们，指出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归宿，是我们的安稳之地。那么同时又借着阿弥陀佛由大悲心持劫以来对我们的呼唤，回归故园了。阿弥陀佛持戒以前就像慈母在门口望眼欲穿呢，望这个浪子啊回家。那么现在我们终于听到了这种声音了，实际上这种声音永恒的在向我们发布。但是我们当舍父逃逸的时候，当我们这个骄慢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啊。唯有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个念头一转，我们也像慈母思念儿子一样，儿子也在思念母亲，这一念回光就听到了这种慈悲的呼唤了。他一听到慈父呼唤，就好像流浪在异国他乡非常憔悴潦倒没饭吃要死亡的时候，接到了大慈悲父的一封家信，告诉他你的家乡在什么地方，你的家乡有无量的珍宝，你赶快来继承吧。所以这个浪子得到了这封家信，在外面已经绝望了，找不到光明，找不到快乐，原来忘记了还有一个很快乐的父母给他的一切的东西。所以他这时候的回家回来聊一遍行，没有任何的忧郁踌躇，这就是相信随顺啊释迦弥陀两口世尊的呼唤。这时候他回来的这种心归心似箭呢，啊，无论什么样的阻碍都不能挡住他，所以不顾水火二合给他的阻碍啊，念念就是回家回家回家啊。三界六道没有任何的留恋，已经流浪了太久，已经彻底看破，每一分钟的流浪都是痛苦不堪，到处无娱乐，唯闻愁叹声，有什么可留恋的啊？所以这样就能衬托大慈悲父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这样的力量，四十八大愿给我们凡夫众生贪嗔烦恼具足的内心铺设的一条愿力之道。这条白道是阿弥陀佛给我们铺设的愿力之道，他的呀啊，走在这个白道上就能够决定往生彼国，就能跟阿弥陀佛相见，就能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时候的庆贺喜悦是无有极限的。所以释迦佛的这个遗教，我们画那个图案就是三部经书，观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留下的声音，我们要好好听闻。然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 这两者的声音我们一听到，我们就勇敢的走在这条往生的白道上，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如果没有信心，走不上来，听不到两头世尊的这样的此前彼幻的声音，我们还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东岸，你看看我们是什么处境，回不去，两边逃避不了，死路一条。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用非常悲悯的口气跟阿难说，用指甲加了一点土在指甲上，问阿难尊者说，爪上土多还是大地土多？那阿难回答，当然是大地土多了。然后佛说，这个世间的众生啊，人道的众生，下一辈子啊，得人身如爪上土，失人身如大地土。你别看人道芸芸众生这么多，这么多人都是失人身的人，都是要到三恶道里面去报道的，现在已经注册上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看这里图案表明，这沿路那种慷慨精致毒蝎，还有很多骷髅，注意了没有？骷髅，如果他这个修行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走在这个白道上，他又在地上增加了一个骷髅，必死无疑。所以我们不希望自己的骷髅留在这个娑婆世界了，我们希望在西方净土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诞生我们的生命了，那种紫磨真金色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佛身像。在这里都是冤家债主，毒虫偶猛兽跟我们为伍啊，你说可怕不可怕啊？在彼岸西方极乐世界是足上善人聚会一处，那通过这个图案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呀，啊，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呢，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人，他开始一修行都是走自利的道路，因为有一个具身我执，他总认为自己很行很了不起的啊，这个生死这么广阔的大海，他扑通掉下去我能游过去，他认为自己能游过去啊，然而游段时间游不过去的时候，筋疲力竭了，他也游不回去，向前也不行。所以在这时候，如果有一条船来，对他来说就很正中下怀了；如果没有这条船来，他就必死无疑了。啊，而且这个修行人，他一旦众生都有佛性，他开始修行人道的众生，他这种超越的意向、这种智慧、这种意志力都是很强的，他一修行还真的会有些功夫上的境界啊。当有点好的境界上来的时候，马上魔的障碍就起来了。所以五十种阴魔佛都告诉我们，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啊。你有一念贪神通的心，哎，那种天魔啊，魔就落到心腹里面、肺腑里面啊，给你表现各种神通，你认为他是佛菩萨啊，给他做魔子魔孙啊。你有一份贪善巧的心啊，这个天魔也过来了啊。你有一份啊求这种智慧的心啊，他也有来，也来了啊。那么在修行过程还能出现悲魔呀、 喜魔呀、忧愁魔呀，什么都来了啊。所以我们特别看到响音石魔，那非常非常可怕。每一个境界现前，我们凡夫众生都过不去，因为这些魔一来，它能够示现种种身份，比丘的身份、菩萨的样子、佛的样子，种种神通啊，放光动地，它都有这种能力。所以当这个魔障现前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到底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就好像面对三面包抄，它只能死路一条一样。所以通过这个图告诉我们，圣老大师非常慈悲地告诉我们了，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你靠自力就解决不了问题的，唯有靠佛的功德力才能够拯救啊，得到拯救。那么第二个启示就是，这种净土的对佛力的信心，它要建立在开始很娇慢嘛，靠自己力量修行，等到对自己的这种力量绝望啊，使撞南墙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力不行。自力不行的时候，他才会从娇慢这种状态变成比较谦卑，在谦卑的情况下就会求助外地的救度。哎，这时候就是净土起信的一个机缘啊，就像无量寿经说的，这种骄慢必懈怠，难以信此法。骄慢之人是不相信这个念佛法门的，他会嘲笑这个念佛法门，说你这个太没用了，还念佛啊，还心外求佛啊，这些啊，唯有谦敬闻奉行，踊跃大欢喜。你谦卑下来，你有恭敬心，你闻信这个念佛法门，依教奉行，走在白道上，你才能够升起自心的法喜，踊跃大欢喜，决定得救，决定快速成佛啊。所以我们说，对那种自力的绝望，才有着向他的信仰的一种值得飞跃的一个机缘啊。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啊。净土这种真正的信心的建立，那真的是九死一生了。这时候他产生的信心是从真实心里面出来，是坚固的啊。那么第三个启示就是，这个白道很狭小，四五寸，但是这个白道铺设在我们的心上，却是由阿弥陀佛的慈善根力加持的，是实相啊。那么我们的烦恼却是也是不中断的，所以这个贪欲之水常常是这个白道，嗔恨之火常常烧这个白道。这真像古人说的，人道心为微啊，人心为微。这个道心是很微弱的，但是人的贪欲的心、烦恼的心却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有贪嗔的水火二合在我们内心，这是凡夫的正常状态。但是不要怕，只要在贪嗔水火二合当中，这条白道没有淹没下去，只要你有信心，也绝对淹没不下去的啊。所以他就绝对没有死亡之难，不会掉到水火二合去，就是完全被贪嗔烦恼所淹没，不会有这样现象。我们想一想，自己这个贪欲心上来的时候，你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马上这种南无阿弥陀佛的清净光就能对治我们的贪欲心。当我们的嗔恨心上来的时候，我们自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内聚的欢喜光就能对治我们的嗔恨心。但对治下去并不是说就把这个水火二合都让它干枯了啊。所以这里也就体现一个念佛行人他能带以往生，虽然有水火二合，但是走在白道上他能够越过去，不是说非要把水火二合干枯了，广阔的大道我大摇大摆的过去，不是这个样。所以说有烦恼，有烦恼不要紧，你能往生啊。所以有很多通途的人他说，哎呀你这个烦恼这么重，你哪能往生呢啊，你功夫没有到达什么功夫，你哪能往生呢？都不是这个样子啊。在我们自身烦恼里面，由于这个白道是两土世尊的加持，我们就能够越过烦恼的这种啊稍和慢的情况，但是它还有，我们可以往生，这就是净土法门的待业往生的这种特点啊。那么在从中我们看到两土世尊的这种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就好像一个大悲之父啊，大悲父。那么佛是清净之极的，他到五浊恶世来啊，那是他的大悲心的趋势。因为如果从自律的角度，谁想到，谁愿意到这个浊恶不堪的地方来啊？连天人都不愿来啊。这个地球上的那个臭气熏天呐，啊，熏啊多少游巡，那个天人闻到这个臭气跑得远远的。那佛比天人还要亲近，他要到这来，这是由于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以前曾经发过五百大愿，就是要在人寿百岁五浊恶世的时候来这个世间救度苦难的众生啊。所以佛来了，这些天龙八部也不得不来，佛都来了你还敢不来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世间，就得要赶快把这些有缘的众生赶快运出去啊，这地方不能待啊。三界火宅，火宅就是一间屋子里面已经锈坏了，而且燃起了火了，随时倒塌了，所以要把这些众生像子女般的众生赶紧运出火宅，他在做这项工作。但是我们这些众生呢，还在火宅里面不肯出去啊，火宅里面很好啊啊。那佛就得就像一个大长者只看到自己子女在火宅里面，他看得很清楚，马上要他倒在一个锈宅，一个火宅，所以怎么想办法让众生出来呢？所以他就得善巧方便，知道这些子女喜欢洋车，喜欢怒车，嗯，哎，就告诉他，你们出来吧，我有玩具啊，有洋车怒车给你啊。这些小孩听说有洋车怒车，赶紧往门外跑，要得洋车怒车啊。这一跑出去，佛就放心，这个长者就放心了，毕竟他出了这个屋子，这时候一出来不是给你羊车鹿车，而是给你大白牛车啊，一乘成佛的这样的利益啊。所以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发钱呢，又有一个配合呀。那么阿弥陀佛就像慈母要在接引，你让他派遣到哪去啊？那也两目茫然。你派，你一送，我再接，一接一送，配合得很好啊。这种配合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配合啊。原来说有一个比喻，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的配合，原来有一个啊 这个一个匠人呢、啊，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木匠非常高明，他用飞舞那个斧头啊，是用的是正确无误。为了表明他这种技能呢、啊，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很相信他的技能，就是这个鼻子上点一点白粉，点白粉，那这个引匠呢，就能够把斧头先运得像飞一样的，能够哗一下子把这个他的朋友上身的那个白粉削下来，然后他的朋友的鼻子没有一点伤害，他有这个本事。哎，这两者要配合的好啊，以后他的朋友去世之后再叫他表演，这个匠人他不敢表演了。为什么？因为其他人不像他那朋友对他有信心，他只要心一动，稍微动一下，偏离一下，这个鼻子就没有了。啊，所以要配合的像这样的默契啊，一个像背负发遣，一个像慈母去接，才能完成救度这些苦难众生的这种佛事。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的信心呢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善导大师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走在白道上，决定能够庆喜合集啊，那么就要我们在日常生活行走坐卧当中，身口意三业所修的一切善业啊，无论时间的久短，一定要常做持解，常做持想，这就叫回向发愿行。常做持解是什么？就是我走在白道上，就能到西岸去，就能跟阿弥陀佛见面啊，有种庆贺之心，要做这种理解啊。那么常做持想，想我一到了彼岸，就能得到不退转、阿毗跋致，快速成佛，常做持想啊。那么每天我们都有这样的啊，常做持解，常做持想，我们内心就很欢喜啊，我们这个信心就能得到很好的守护啊。啊，不是一天到晚想到我孽障深重，我哪能去呀、啊？我不行呢、啊，哎，天天想这个你就没办法了。啊，那么这个回向还包含着，开始是我们所修的一切善业，这个叫做往向回向，全都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啊，完成了往向回向，还有个还向回向，这就利益众生，一个是自利，一个是利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还要升起大悲心，像阿弥陀佛那样同体大悲心，还要回来啊。娑婆世界尽管很浊恶，但这里有很多有缘的众生呢、啊。我们的六亲眷属，我们有缘都在这里，不能光在这里独善其身享福啊，还得要道驾慈航，还得要入生死烦恼愁林来教化有缘众生。这就叫还向回向啊。那么前面在讨论的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具足，具足之后，那么我们一切的行持都是敬业，都是往生净土的资粮啊。如果这样的愿行啊建立之后，如果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啊。所以这个三心是非常重要的啊，缘发三心即便往生啊。那么这三心同时也是不仅通这个散善的九品往生，它也是前面定善的十三观。定善的十三观要完成往生西方净土的这桩事情，也要具有着这三心啊。那么这样的三心啊，就是我们常常要思维，常常要去啊温习的啊。那么这样就能够
啊，
守护我们的信心，来防止那些异见、外道、邪知邪见对我们的急难、对我们的动摇，啊，我们的信心就像金刚般的坚固，啊，就能得佛护念，承办敬业。好，南无阿弥陀佛。好，我们来回答问题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来下生弥勒菩萨降生人间，龙华三会，我们在那里是否参与其会？请慈悲开示。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过了若干年之后，啊，到底是不是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它不一定啊，是说的这么正确，可能有的记载是几百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就降生，降生龙华三会救度众生。你能不能到这里来参与其会？这是看你的发愿。如果你愿意来，你就可以来；你不想来，也可以不来。啊，这个权利操在你自己手上。啊，但是你是可以过来的。啊，因为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分身他方世界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有这种能力。啊，如果你不想来，也不会强迫你来。请问，为什么一日一夜念佛一定要精行？是否念累了就坐下来念？一昼夜念佛一定要精进，精行是精进的最好的方法。你一坐下来就会打瞌睡睡觉，这我们都有经验的啊。原来开始我们也是念一段时间啊，再念45分钟，坐半个钟点。好了，念45分钟，念累了，那个半个钟点都在睡觉啊，尤其在半夜12点钟以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都不能做，一定要精行。精行是累，但是修行就是要有一种气概，一人一万人战，你的累呀、酸呐、饿呀，就是一个身见嘛。你这样就对自己的身见挑战呢、啊，要把它降服下来呀、啊。你还是想到，哎呀，我是不是累呀？是不是饿了？是不是身体吃不消啊？是不是什么？你还是在身见里面啊。实际上，你累也是一种烦恼。你觉得累，你真的很累；你觉得没有关系，没有累，包括疼痛。疼痛也是一种烦恼，是虚妄的，是不真实的，是需要我们超越的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发起这勇猛心。如果你在那里进行的时候，你那个一把椅子还放在那个地方，你走过去，哎，这把椅子我是不是坐一下？哎，这把椅子是人本身就是一个有一种懈怠放逸的心。所以我们为什么戒律比丘戒律不能放吃的东西？你放着吃的东西，他要动念头，哎呀，吃的东西在那里啊，我是不是吃一点？不能放，不能放，你就没有想法了啊。那进行念佛之后，你也不能放凳子在这里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众生的微细的念头都要复念。你既然要动真格的，就得啊，要发誓，宁可粉身碎骨，我也不能做。啊，死就死在这句佛号，当即往生。你鼓励受菩萨戒吗？本人鼓励受菩萨戒。啊，我们看到上辈三品往生时，就是受菩萨戒的资格。
发大乘心，但是他是凡夫的啊。受菩萨戒有什么好处呢？受菩萨戒说明你发了菩提心，你跟菩萨戒有缘，菩萨戒是成佛的前提。那有人说，哎呀，我受不了怎么样啊？要破戒怎么办呢？那么这里都有一个选择啊，宁可受到破戒，也比你不受好。明白这道理吗？你受到破戒，说明你跟这个菩萨戒、跟发菩提心已经有缘分了啊。你就是破戒了，到三恶道里面去，三恶道回来以后，你还能够继续修菩萨道，最后成佛。你如果不去受，你永远跟菩萨道无缘，你永远没有成佛的可能性。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所以你要发心去受菩萨戒啊。那么这里面主要是十众戒，我们受十众四十八轻戒嘛，十众戒你能够好好守住，其他的轻戒都是可以忏悔的，忏悔的。所以都有时间，大家一定要发心去受菩萨戒。当时也说菩萨问你啊，你是菩萨佛，你是说我是菩萨，你发菩提心佛，以发菩提心，你这两个话一说出来，就在你阿赖耶识种下了一个成佛的种子啊。啊，永明延寿大师非常强调，一个求上品往生的人要受菩萨戒啊。请法师慈悲开示，本人不懂五观堂内容。五观堂内容啊，五种观想。这五种观想，第一是计功多少，量比来处，就是你这桌饭食在前面的时候，或者别人行堂的时候，你都要思维计，就是嫉妒嘛，思维这些粮食啊、蔬菜呀、啊，它来之不易，多少人去播种啊、耕种啊、血汗呐、啊，很多，所以粮筹粮它来之不易，粒粒皆辛苦啊，这是第一个观想。第二个观想是趁己德行全缺应供啊，哎，再就思维自己，你看这个来之不易的饮食，我自己的德行不够啊，不够，这个应供，应供都是圣身才能得到的，我根本就没有应供的这种德行，生惭愧心啊。第三是防心离过贪等为重啊，一般的人见到这个饮食，他就贪心就上得来，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啊，这个好吃的他贪心，我碗里加一块，筷子上再加一块，眼睛再盯一块，是，哎，这时候你要防着这个心了，这个不能这样啊，甚至这个好吃的过来的，为了想多得拿那个米饭把它覆盖，我看到像是太对，这都是要离开这些心理的这种积心的过失，想得到好的饮食啊。这里面主要是防贪啊，防贪。第四是正视良药，未疗行哭啊，这是佛教一个很好的理念，你。不要像美食家认为，哎呀，山珍海味多么美味美味，这个饮食都是药，药是治我们的病的，治什么病？饥饿病。当我们几个小时不吃时，那你胃里面的虫啊，就伸头探脑的在那里，为什么胃会沉呢？是虫在那作怪。啊，虫在作怪，你把这个饮食的药一投下去，这些虫吃的就很高兴，睡着了，啊，睡着了你就很舒服了，无非是这么回事，啊，不是你要吃，是肚子里面、胃里面虫要吃，啊，所以是胃疗行哭，你不吃身体就很枯竭，啊，来行，啊，第五是未成道也焉受其食，是因为借假修真嘛，这个四大的假和真是不真实的，但是你那呢没有身体的也不能修道业，为了使自己承办道业，我才吃这个饮食嘛，让我有精力来修行啊，是这样 这样就离开了对饮食的贪婪之心。哎，这种观想是有智慧的啊，这种五观，所以叫五观堂，使我们的心保持正念啊。啊，我的妹妹是诚心基督教徒，目前已往生，我每天诵经回向，是否对他有益？有超度法会为他超度，是否可以？啊，你可以尽自己的心啊。如果你的妹妹有续世的净土因缘，也许是有作用啊。但是你不要记得希望太大。如果他对于他的教义对升天堂是九牛摸碗的话，这就叫邪见耶王啊！你虽然做超度的时间，他也不会理你啊。所以这个信仰知见它是非常重要的，他有知见在那里，他就你对他产生不了作用，一定要他自己要能够有信心，然后你这个缘分一上去，他能得到利益啊。但他叙事的因缘怎么样，我们也没办法判断，所以你现在做点法事，你念佛给他回向，这个工作你还是可以去做的啊。如何应付一个你眼睁睁也可以把你卖掉的人啊，也就是你的冤家债主咯啊，你要把一切冤家债主看作你修行的大善之事啊，你眼睁睁的就把你卖掉，说明你前辈子也眼睁睁的把人家卖掉过一报还一报嘛，拉平你心里就平衡了嘛啊，卖掉就卖掉，能卖到哪去啊？啊，把你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最好啊。所以碰到冤家债主，你不要生嗔恨心啊。这个佛的示现很有意思，他每一次示现呢，啊，都会有他的啊很得意的弟子，也有他的侍者，其中一定会伴随着提婆达多，冤家债主啊。然后对提婆达多，他特别加以赞叹，是由于有提婆达多故啊，我才成。让我快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我们在修行人生当中碰到一些冤家债主对我们的挑战，跟我们的难受，跟我什么，哎，对磨砺我们的心智是很有好处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所以碰到这些你得感谢他，他是一块磨刀石，我这个钝刀正要在这个磨刀石磨一磨的啊，它是一个烈火，正好我这块顽筋就要在烈火当中冶炼一下，不要怕啊，这样你就感对他心存感恩啊，心存感恩，冤亲平等啊。我有一个女同事，刚于前天因病去世。留下45岁的丈夫和3个孩子，请问法师，他们家人应如何做才能对这位过世的亲人真正有帮助？望法师慈悲开示啊。这个首先，她的丈夫应该要把她3个孩子抚养成人了，要教育她，先尽到人伦的责任啊。那么对过世的亲人呢，那么一般的亡者会对他的丈夫对他孩子，特别对他孩子有牵挂，所以他丈夫对他孩子照顾好了，这个亡者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啊，这是在世间帮助。然后如果他丈夫和3个孩子能够为他做些啊超度的善事，印经书啊，做法事啊，啊，帮助做些慈善的事业啊，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他，也有好处啊。然后，尤其是如果他的丈夫和孩子能够念佛对他回向，那更有好处啊。 庐山东林寺几时主办打佛七？新加坡公民可以参加吗？啊，这个我们居士，新加坡居士林去年国庆的时候已经组织过，大概有60多位居士到东林寺打过一次佛七，啊，大家问这些同修都可以，啊，那么东林寺一年有3次佛七，一个是五一，啊，叫劳动节，啊，大陆中国大陆放长假7天，叫黄金周。我们一般黄金周大家都琢磨着去旅游去黄金下，实际上那些都比较烦恼，真正的黄金是让他念佛才能深深佛号，把内心的黄金运出来啊。所以五一的佛七还有11的佛七，马上这个月就要开始的11的佛七，以及11月初1，大概今年是12月20号左右，那是49天的佛七，冬季佛七，啊，这些海内外的居士都可以去参加啊。大家如果特别是冬季不怕冷的话，想尝试南方中国的寒冷，可以试试啊。请解答：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这主要是从因缘的因缘和合的关系去谈的，啊，世间上的一切现象它本来都是空的，啊，本来是空的，是借助种种的因缘它才能够建立的，所以这个因缘建立啊，有这个才会有那个，啊，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啊，它是一个相应的法则，啊，那个，好，到时间了，南无阿弥陀佛。